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一卷新的书卷，是旧约的历代志上下。这两卷的书原来是一卷，其实是一本，将本书分为上下两卷。这两本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包括了从扫罗到西底家的历史背景。有人问说，历代志是不是列王志的副本？因为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可以在这里回答说，不是的。希腊的翻译家给历代志一个称号，那就是事件的遗漏。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号，但是不十分的恰当。历代志所包含的比其他历史书遗漏的还要多。事实上，历代志是律法重现的另一个例子。圣灵赐下神话语的原则是给真理有很大的宽度，涵盖许多层面领域的，然后再选择某一些的部分去扩大。圣灵好像拿着望远镜为我们观看整个领域，然后把某些地方拿来放在显微镜底下让我们仔细的看。这就是历代志所发生的事。我们在以前也曾经有过律法重现的情况，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再重复的七日创造的景况，并且提出一件事，那就是人的创造。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成为亚当的后裔之后，这是十分重要的事。同样的，生命记，生命记的意思就是第二律法，它也是超越律法的重复，它更是律法的解释，特别因为它是经过旷野40年之后的经验。现在我们将会在历代志看见上帝让我们看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的背景，然后加上细节，强调他认为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子，在历代志上所强调的是大卫，而在历代志下所强调的是大卫的子孙，以及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实际上是被忽略的。历代志没有记录大卫的罪，为什么呢？ 我相信是因为上帝已经完全的宽恕了他，甚至于连提都不愿意再提那件事。神饶恕人，也会忘掉人以前所犯的一切的罪。列王记讲述以色列的历史，是从王位的角度来看的，而历代志呢，这是从祭坛的角度来看的。列王记的中心是王宫，而历代志的中心则是圣殿。列王记展示以色列国的政治历史，而历代志则是宗教历史。历代志是列王记的解释，历代志补充了列王记有关犹大诸王的不足。由此可见，历代志实在是列王记的解释。而另一方面，列王记让我们知道是由人的角度看，而历代志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跟着我们来看看历代志的作者。依照犹太法典，认为历代志是出自以斯拉的手笔，这大概是因为历代志的最后一段，那就是历代志下第36章22节到23节，跟以斯拉的开头，那就是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几乎是完全一样。另外，在语法使用上，本书大体上跟以斯拉记是相似的。至于写作日期，本书是基于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之后的短短时期之内。最后，我们来看本书的大纲。历代志上可分为三个大段落。第一，是家谱，从第一章到第九章。第二，是扫罗的执政，第十章。第三，是大卫的执政，从第十一章到29章。这里又可以分为六个小段。一，大卫能干的部署，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第二，大卫与约柜，从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第三，大卫与圣殿，第十七章。第四，大卫的战争，第十八章到第二十章。第五，大卫数点人数的罪，第二十一章。第六，大卫兴建圣殿事前的准备和组织，从第二十二章到第二十九章。亲爱的听众朋友，看了历代志的导论，我们就进入历代志的内容。现在让我们来看历代志的第一个大段落，那就是第一章到第九章。第一章到第九章的主题是家谱。历代志的头九章记载了家谱，从很多意义来看，这个家谱是上帝的话语中最特殊的一段经文。请注意它是如何开始的。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散寒雅弗。这里所记的人名都是我们在创世纪的头八章里面所读过的。大家看过这个家谱之后，你是否发觉它与创世纪的家谱所记载的手法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那一条被丢弃的家谱线先被描述，然后呢，我们才 得到那一条一直追溯到主耶稣基督家谱的排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觉。还有雅夫的儿子被列出来，然后是韩，最后是散的儿子。不过只有散的系列是延续的，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代是这样记载的，以实玛利和他的儿子，从基土拉所生的亚伯拉罕的儿子，和最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排列是这样的，首先是列出以扫的后代，但是那一条引到主耶稣的会从以撒的另一个儿子，就是雅各，继续的延续下去。第二章开始雅各的家谱，一直到第九章。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的经文。耶西生长子以利亚，次子亚比拿达，三子十米亚，四子拿坦叶，五子拉代，六子阿仙，七子大卫。从这里我们看到耶西的后代，而耶西的其中一个儿子就是大卫。现在我们将会追溯这一个家谱，因为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第三章记载了大卫的家庭，从这里我们找到大卫一些儿子是我们以前不认识的，没有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记载的。让我们来读第三章第五节的经文。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施米亚、梭拔、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米尼的女儿拔舒雅生的。你曾经听过施米亚和梭拔吗？我们认识所罗门，但是拿丹是谁呢？在路加福音第三章所记载的耶稣家谱，我们会看到耶稣是跟着拿丹排列到大卫的。至于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家谱，则是从约瑟一直追到所罗门而排列的。由此可见，耶稣得到他合法的王位是透过所罗门的谱系，而他的血缘关系继承大卫的王位，这是透过拿丹。为什么要如此清楚地说明这些呢？这个了解是十分重要的。在耶利米书第23章30节说，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这个人就是指着耶格尼亚，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耶格尼亚就是所罗门的后裔，他成为引到弥赛亚系列中的一环，而这也就是约瑟不能够成为耶稣父亲的证明，所以耶稣需要有童贞女而出生。第四章记载了从加勒和示拉而有的犹大的后裔，跟着是西面支派的记载。犹大和西面两个支派的祖先都是利亚所生的，而且他们所得之地相连在一起，都是住在以色列地的南方。后来以色列国分裂为二，南北对立，支派间的分界已经失去重要性，并且渐渐的消失。西面支派终于被归并到犹大支派之内了。第五章记载了流便支派一直到被掳的时候。现在让我们来读历代至上第五章第一二两节的圣经。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 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了约瑟。流便失去他做长子名分的，他的名分就归了约瑟而不是犹大，但是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的。加德支派和马拉西半支派的记录一直到他们被掳为止。第25到26节说明了他们被掳的原因。现在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5章25到26节的经文。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名的神行邪淫，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纳、哈伯、哈纳与歌善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他们因为离弃上帝，所以招致上帝的刑罚，最后就被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掳到亚述去了。第6章追说利未支派，他们是大祭司的家族，这里列举了格顺、歌虾和米拉利三支的长子谱系。第7章分别列出以撒迦、便雅敏、拿弗他利、马拉西、以法莲和亚瑟各支派的家谱，他们全部的家谱都被掳到亚述去了。第8章追说便雅敏支派的家谱，特别提到扫罗和约拉丹他们两父子。第9章是家谱的总结，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9章第1节的经文。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很明显的，以色列各支派的家谱都存在圣殿中陈列，他们每一个人都登记了，直到被掳为止。但无论如何，家谱是被保存，后来被带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些被掳归回的渔民，他们重建圣殿之后，就把家谱放在圣殿里。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家谱不是原封不动的。你可以肯定耶稣的敌人会去检查他的家谱，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马太福音显示了约瑟的家谱，从约瑟耶稣得到王位的合法名号。而在路加福音中呢，这是记载了玛利亚的家谱，从玛利亚耶稣在血缘的关系上继承大卫的王位。就我们所知，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从来没有受到攻击，这是准确的，任何人都可以亲自去查究弄个清楚。在公元70年，圣殿被罗马人提多将军毁坏之后，明显的家谱是被毁灭了。但是我们在历代志要注意的是，家谱追溯到被掳的时候，跟着以色列渔民的归回，家谱一直继续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止。为什么到了主耶稣生活的时候，家谱的记录就不见了呢？上帝期望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源于亚当而来的，他是末后的亚当，这里不会再有第三个亚当。主耶稣在地上牵引这一个最后的家族，这里有两个族，一个是亚当的家族，而另外一个是上帝的家族。亚当的家族是一个堕落的家族， 你跟我都是在这个家族而生的，我们出生就是罪人，与上帝敌对。这种敌对的状况是很明显的，只要我们观察一下今日世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全人类都是从亚当的家族而生，而在亚当这个家族的人都要死。我们在亚当里是一幅十分凄凉的景象，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然而我们在基督里那最后的亚当里得到希望，他带领另外一个家族，就是上帝的家族，他被称为那末后的亚当，带领人类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家族，而这个家族是源自圣灵而生的。假如今天你这样说，我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相信他，他是我的救主，圣灵已经把主的救恩向我显明，那么你就是属于最后的亚当的家族了，你就能够进入一个拥有新生命的家族。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赐的生命不但比生存更重要，而且他还能够引领我们进入天家，与上帝和好，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时间快到了，在结束之前跟大家温习一下今天所学习的。刚才我们开始了一卷新的书卷，那就是历代志。我们看了历代志的导论，扼要的说明了历代志与其他的历史书的不同，它记载了不少历史书遗漏的历史资料。另外呢，我们也比较了历代志跟列王记这两卷书的分别，跟着我们推想历代志的作者，最大的可能就是以斯拉。而写书的日期呢，是被掳之后的时候。最后我们要看那历代志的大纲，这里可分为三个大段，第一是家谱，第二呢是扫罗执政时期，第三是大卫的执政时期。然后我们开始查考大纲中的第一个大段的内容，那就是家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从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得到真理，得到帮助。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的查考历代志上历代志下这两卷书，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我们从这些宝贵的历史当中得到许多宝贵的真理，能够造就我们，建立我们。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您，我们从旧约当中我们也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主啊，你是那末后的亚当，头一个亚当因为犯罪把我们带进罪恶，带进痛苦，带进死亡里。但是感谢主，末后的亚当来了，就是耶稣基督。你因着童贞女玛利亚而生，你没有罪，但是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成为罪，是我们因信你，我们的罪归到你的身上，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成为义，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主耶稣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你的救恩是何等奇妙。你把我们从黑暗中救出来归向光明，把我们从死亡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使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你的仆人为每一位听众朋友祷告，您知道他们的光景如何，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你知道他们心灵的需要。主啊，求你接着这一个节目，就是认识圣经，来造就他们。我也为着听众朋友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人祷告，求主恩待，让他们真的认识唯有耶稣基督，您是唯一的救主，除你以外别无救法，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啊，你的仆人也为许多的肢体祷告，您晓得他们的光景，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可能他们有的在物质上面有缺乏，有的在心灵里面有问题，可能也有人因你的名受逼迫，遭鞭打，下监牢，愿主恩待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赐他们平安，安慰他们，使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以坚立。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重要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